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期三晚上为您播出的美国故事。美国故事栏目一向都是为您访问一些在美国做了一些稍微与众不同的事情的嘉宾。那么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华盛顿州台湾原住民协会的会长以及一位会员。那么会长是简春梅女士，请你跟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我是简春梅会长。
好的，那么在节目当中也许呢我不会那么正式的称呼您简春梅女士，也许就是用普通的这个英文名字 Sandy。 那么另外一位会员是 John， 请他也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我是 John 约翰。
好的，约翰先生，等一下请你声音尽量大一点，这样我们才听得清楚，否则的话呢我这个麦克风要离你非常近，我很辛苦的。今天会请两位来节目当中，主要是因为6月18号有一个丰年祭，那么我们台长小袁先生也去参加了，他觉得很有意思，也跟会长约了要做美国故事的节目。那么不知道在丰年祭到今天协会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呢？
最近是没有哦，但是在活动是6月24号在那个Chinatown 那边有游行，那我们会员都会去。
6月24号在西雅图的中国城有一个游行，请问是什么性质的游行呢？
那个是海洋节，好像很多别的那个协会啊什么他们就是在游行的。
是，海洋节是西雅图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活动，每年到夏天都会有这么一个很热闹的，等于是一个庆典或者是庆祝的活动，好像连飞机啊什么都会，大家都到520桥上去看飞机。
Sea Fair
就是海洋节，所以大家都会去热闹一下。那么在夏天我想有很多人也会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度假等等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协会里面的人员会不会减少一点呢？
是会减少，尤其在六月中我们的丰年祭是很正好是很多毕业典礼啊，所以很多朋友啊会员他们都出去玩了。但是6月18号的丰年祭我们过的是大家都很愉快，非常的高兴。
是，丰年祭听起来当然就是很愉快很高兴一件事情，丰年嘛，就大家要庆丰年。但是我想请教会长，就是在台湾你们原来的这个原住民的丰年祭是不是也在这个季节，还是在真正收成的季节呢？
我记得泰雅族的话好像是收获的那时候有丰年祭，那是因为我40年在美国了，有一些就比较不太了解。
那么我们就请约翰先生来补充一下好了，因为他才从台湾来不久，所以我认为他会了解的比较多一点。看他的面有难色的样子，我再逼他一下看看。那你觉得在台湾丰年祭大概是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是秋季呢，还是夏天来举办的呢？
它这个每一个族都不一样。
那么既然你提到每一个族都不一样，刚才会长 Sandy 也说他是泰雅族的，那也想请两位稍微介绍一下台湾的原住民是不是有除了泰雅族以外还有很多不同的族呢？
对，台湾是现在有16族， 所以泰雅族是算是第三个大的，阿美族是最大的族。
那么泰雅族的人口大部分是分布在什么地方呢？在台湾来说，
苗栗、南投、新竹、桃园、乌来，还有宜兰也是很多也是泰雅族的多。
那听起来是属于中北部，而不是到南部去的。那么阿美族呢？
阿美族都是在花莲吧？
比较不清楚是不是？
对。
阿美族大部分在东部。
那么Sandy， 你的老家在什么地方呢？
我老家在苗栗泰安乡。
哦，苗栗泰安乡。泰安，有休息站，那个高速公路休息站是吗？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是对你到苗栗要到大湖进去，就是泰安乡是原住民的乡。
大湖是草莓之乡是吧？
对，最有名的草莓。
那么，这样你的那个老家那边又是哪里呢？
也是苗栗呀、
因为我听说你是从六龟过来，就是高雄县，所以我想请问你，老家不是在那边，后来才搬到那边是吗？
对，我妈妈是苗栗的，也是泰安乡。那她跟我父亲就是结婚以后，后来就因为我父亲他是牧师，所以牧师呢后来就派到六龟。所以就一直在六龟了。
好，所以这样的父亲是牧师。那么我想请问你 Sandy， 您的父亲是从事什么职业呢？
农人。他是农人，我家里父母亲都是农人。
那么在原住民的农业方面，他们一般是种植什么样的东西呢？
以前是种地瓜啦，还有玉米啊、水田、梨子啊，那些都是他们为这个生活的。
所以有谷类，也有水果。
对。
然后也有玉米，就是像杂粮了。
对。
所以是有稻米、有玉米，然后有梨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这些东西当然自己是需要平常需要食用的，但是也可以拿去卖钱，对吧？
卖钱是没有因为苗栗我住的地方是大兴村，他们竹园那个竹子啊，是他们靠那个去把竹笋，然后竹笋卖到外地，为了那个生活。那地瓜嘛、南瓜那些都是平常吃的。
所以等于是在家里面自己种的自己吃，但是还有其他的主要的经济作物就是竹笋。
对。
那么请问你竹笋是也需要种的对不对？
竹笋其实你种一两棵它就这样每年就一直长。现在我去年回去的时候，现在我住的地方我老家都是竹园，所以真的没有办法控制的。
竹子是很厉害，我这一点我知道。
对。
我们在美国如果是要花园里面种竹子都要特别的当心，有的人就种在花盆里，有的人就画地为限。还有人告诉我说专门有一种不会不断的长笋出来的竹子，这样适合我们在花园里面种的。
对。
那请问这种竹子是属于哪一种竹子？它的笋特别好的。
这个
我们那边都是桂竹，在苗栗都是桂竹。
桂是这个桂花的桂，桂竹，桂竹的笋子是很好吃的，是吗？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苗栗，那我看他们那个竹子啊，可能是地很肥沃吧，所以那个他们那个桂竹特别大。所以那个笋呢也是很好。
那据我所知，笋长出来的时候，就是 这棵竹子本来就是多么粗，就是它以后多么粗，它的竹笋长出来就是多么粗，不是说长的时候小小的然后以后越长越粗，不是这样子，而是从一出来就是它以后要长的那个尺寸了。所以如果土地很肥沃的话，它一出来就很大，还是因为它是贵竹这个品种它长出来就很大呢？
对对，然后那个竹子那个竹笋拔完了以后，那个竹子也可以盖房子。我们以前古时代就是用竹子盖房子。
是，现在大家很讲究环保，讲究生态的这个。我知道在美国已经有很多的地板是用竹子来铺的，还有很多的家具啊什么都开始使用这个竹子这种。尤其是筷子，就是这种可以一次性的东西，因为竹子长得非常快，而且又是非常环保的东西。那么在台湾，我知道竹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植物，不管是作物也好，或者是画家的笔下都看到一丛一丛的竹子，特别有台湾的味道。那么不知道你到了竹园里头，是不是还是一丛一丛的竹子，还是成片的竹子已经不是一小丛一小丛了？
是一大片了，因为那个
一大片大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那个竹子种下去以后，它蔓延的很快啊。那没有几年的话，本来是一小丛啊，就一下子变成你一看就是一大片了。
那可是把那个竹笋都挖掉以后，它的那繁殖当然会受到限制了。
也是会受到限制啊，但是你不可能全部都清除掉。
所以靠卖竹笋为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就可以收获很多很多的竹笋，是吗？
哦，那个也是很辛苦的工作啊，你还要拔，又要因为以前那时代没有车子，不像现在，现在有车子可以再到都市去啊。那以前呢，用背，我们原住民用背的那个背在头上，
就是顶在头上的，
对对对，是非常重的。
那么要把它砍下来或者说挖出来，是不是也很费力气呢？
其实拔竹笋是不是说很辛苦的，就拔，但是你那个背在你后面，你丢在后面，那个很重，你一直把它放在你的那个篮子里面是非常重的，所以那是很辛苦。
哦，所以我现在了解了这个程序，就是先要把竹笋从地上挖出来，然后再丢到你要装竹笋的这个篓子或者是篮子里面。那这个篮子是背在背上，所以技术还很好，就往后去扔，扔得太远就掉出来了，那扔得太近的话砸到自己了。而且那个因为竹笋里面是要有很多水分才好吃，太干了就不行，所以一定是很嫩，有很多水分就很重。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每一个人就是背竹笋也不能背太多，所以每天的这个收获量也是比较有限的。那剩下来的就会长出很大的竹子，因为时间晚了你这个笋就不能吃了嘛，已经变成竹子了，对吧？
对对，
台湾有一句俗语说是逮竹出好笋，不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什么亲身的经验？也就是说竹子虽然并不是很好，但是它长出来的笋确实很好，有这样子的事情吗？两位好像都觉得有一点怀疑，这句谚语是怎么来的？这逮竹出得了好笋吗？或者是好笋是有逮竹生出来的吗？没有这个印象吗？
嗯，没有印象。
那么知道这句话吗？
不知道。
好的，那当你们说不知道这句话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在台湾主要的语言应该是闽南语。但是在原住民当中，语言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学不学闽南语，还是学国语，还是学自己的母语呢？
在家里我们是讲母语，但是在学校嘛就讲国语啊，学国语。那因为苗栗都是客家人，所以大部分住苗栗的都会讲客家话。 那我以前也是会听会讲一点，那回到美国了太久了就学会台语那客家话就比较忘记了一点了。
所以你的台语就是闽南话反而是在美国学的而不是在台湾学的。
对
对所以在美国说闽南语的人就不说傣族说好省这句话了
是
大概在美国的这个说闽南语的人都不是傣族所以就不用说这句话在台湾我记得小时候常常会听到这句话也就是说有的人觉得这一家的父母并不是很有出息但是他孩子以后很有出息很有成就那就会被说傣族出好笋那么到美国来的我想父母这一辈就必须是很好没有出息也不能到美国来培养下一代因此这句话反而就慢慢没有人说了
对我没听到
证明你的这个台语确实是在美国学到的那么现在台湾已经比较就是跟我们小的时候比起来已经是很推动很提倡多元文化也就是原住民的文化语言甚至现在姓名都很注意很多人都恢复了传统的姓名不知道 Sandy 如果你恢复传统姓名你的姓名会不会变得很长很长
应该会很长但是我还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改我的原住民的名字
那么如果你改的话会是怎么样的这个名字就是说你父亲原来的名字是怎么样就是一个姓然后再加上你的名字呢还是我的意思是说原住民的名字是怎么组成的比方说中文的名字是一个姓氏然后再加一个名字姓氏是一个字或者是两个字名字是一个字或者是两个字所以一般来说名字就是两个字三个字四个字已经不太会更长了那么原住民的传统名字是怎么样组成的呢那这个原住民的传统的名字也不一定有姓氏的概念了是吧
对好像原住民的名字是看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他们就要用爸爸的名字在前面
那然后是妈妈的名字吗
妈妈的名字然后就像马洪他们那是我的原住民的名字
所以就是父母的名字在前面再加上子女本人的名字就至少这三个部分那当然就是相当长就算是每一个部分只有一两个字也就比较长了
好像是对
所以 Sandy 还没有打算要恢复传统的名字所以还没有去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我还要先研究我才知道怎么去排我的名字
那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在台湾已经恢复了传统的名字呢
据我所知还没有他们还没有我是不太清楚也许有了但是我不太清楚
那么这样你觉得你认识的台湾的原住民朋友里面有没有很多已经恢复了传统的名字还是一位都没有
很多
很多的话他们是哪一个被哪一个世代的比方说是我们这个世代的还是下一代的还是再下一代的恢复的比较多一点
我们这个世代吧
对我刚刚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一代没有恢复的话我们的子女那一代他就没有爸爸的名字或者是妈妈名字可以用了所以他的名字就很难恢复所以一定要从比较前面一点的世代开始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一代一代的再传下去因为如果没有姓氏的概念的话就是必须要有父母的原来这个传统的名字才能够连续的恢复下去那么另外我也听说这样是父母不都是原住民但这样子的人口在台湾是不是也很多呢
也不少
那么一般来说是母亲是原住民比较多还是父亲是原住民比较多呢
母亲原住民比较多
那也就是说在原住民的部族里面如果女儿嫁出去是比较正常的就娶回来一个非原住民的媳妇是比较少的是吗
原住民还是会娶媳妇是 很多的。
对，但是娶的是非原住民的媳妇很多吗？
还是很多。对对，因为像我侄儿他们的也是娶台湾人，也不一定说，因为现在这个时代都是他们相爱了不分你是什么，因为你不是原住民就不能娶原住民，不像以前的时代。
对，以前的时代当然可能限制比较多，现在的话不但是我觉得限制会比较少，也因为大家认识的机会，不管是读书啊工作啊，交通那么方便，大家沟通那么容易，语言也一样，所以就好像没有那么深的隔阂了吧。
没有，现在没有了。
那么在你当初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如果要结婚是会跟你的原住民同胞结婚呢，还是说会嫁出去呢 Sandy？
我从来没有想到那边，我也是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那种想法，说一定要找自己原住民的结婚。看我爱这个人，我就嫁给他。
听起来的非常的先进，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想法呢？我的意思是说，原住民的女孩子在你那个世代是不是都有这个想法，还是有的人比较传统一点？
有的人可能是比较传统，对，但是我呢，我要生活跟。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KKNW Seattle and KVRQ 94.9 HD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00。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喜欢什么季节？
冬天。
为什么？
因为冬天可以吃火锅。
现在夏天照样可以吃火锅了。
真的？
当然。
小肥羊肉汁鲜美，汤底浓郁，九山汤不烂肉不老，保证让您回味无穷。小肥羊天然美味，欢乐共享。小肥羊西雅图店，电话206-623-6700，小肥羊 Bellevue 店，电话425-653-1625。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这个人永远跟他生活，我就必定一定是要嫁给我爱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人。
所以后来你选的这个不管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好像有一点娇羞的样子，那么要不要请John来介绍一下？每次这样一想到要讲话就开始有点紧张。
没有，后来就嫁给空军飞行员。
空军飞行员听起来就是很帅的了，所以难怪会喜欢。
对，我现在是美国飞行员，所以他人非常的好，所以他就把我带来美国。
那也就是你刚刚说的，你在美国已经生活了40年，就是因为就这个原因。
对。
那么当时你嫁给美国人，在组里面是不是很轰动呢？
哦，对对，他们很高兴我能嫁给我我的先生，因为我先生人非常的好。
那么在原住民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我知道有很多的庆典节庆啊，像刚才说的丰年祭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婚礼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庆典呢？
对，婚礼是一定是要请客啦，朋友啊，反正邻居的都要叫着一起参加。
那么当初你嫁给美国人，是不是也有传统的婚礼呢？
没有，因为我来美国结婚的。
所以你等于是私奔了。
对，我
在你的这个同胞的眼睛里，你就是偷偷的跟一个美国人跑走了吗？
太爱他了嘛，所以要跟他跑嘛。开玩笑。
非常高兴你愿意这样说，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叫做情感夜线，也许要请你来谈谈你的这个情感的经历了。不是今天，不要紧张。那我也知道，我曾经听朋友说，去参加原住民的婚礼，尤其是公主的婚礼，是非常盛大的。请问在原住民的这个部族里面，是不是有很清楚的这个公主啊，就是皇族啊，贵族跟这个平民的分别呢？
好像是文英排湾族，对，有一个他叫梁文英，也是歌星，他几个月前他也刚结婚，他嫁到排湾族，
他是阿美族吧？
对，要不就是阿美族，要不就是排湾族，要不然还有，反正有很多的族。
因为他这个婚礼是真是公主的，他那穿着非常漂亮的公主的衣服。
那么梁文英本人她就是公主吗？
对，她是生长在六龟育幼院的小孩子，所以她是他们的公主。
是吗？那既然讲到了六龟育幼院，我就想接着请问，这样因为她跟六龟育幼院的渊源是非常深的，那这个育幼院其实我也知道，因为我小的时候也就听说，所以请这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你说
六龟
育幼院。
六龟育幼院是这样的，父亲创办的是吧？
对，是我父亲创办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父亲他本来在台中师范教书，那教书以后呢，后来跑到那个去读神学院，浸信会神学院，所以在那个浸信会神学院是在阳明山那个岭头，那岭头那边刚好神学院的下面有一个叫华兴育幼院呢。
你现在讲到了我的老家去了，虽然我是小的时候是去过六龟，因为我在高雄长大，但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住在岭头。我就住在神学院的旁边，那么华兴的育幼院呢，不是在岭头的下面，是在岭头的上面，是隔了这个养德大道的对面的山上。那岭头的神学院是在这一边的比较低的地方，我记得很清楚。
你说的那个神学院是那个长老会的神学院，
那我还浸信会的神学院是另外一个，
是浸信会的神学院，所以在岭头的不是在华兴育幼院的上面啊。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两个神学院分出来了，不知道还有多少个不同的神学院，我们继续听，这样帮我们这个理清台湾神学院的不同的地理位置。
好， 那个要是去过阳明山的话，就是从那个叫什么单位，那个国安局上去的时候，一上去左转的时候，那边有一条路是往下，那个就是台湾神学院。那要是说再往上一点的话呢，那你碰到第一个那个公车站牌，那你左转的话，那是岭头山庄。那岭头山庄是以前基金会神学院，
所以是在养德大道的两边还是同一边？
是两边。
所以华兴育幼院是跟浸信会的神学会神学院在同一边的，台湾神学院是在另外一边。
对，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我父亲读那个神学院的时候呢，我妈妈那个时候就跟他一起去嘛。那去了以后，我妈妈听到说，他说下面怎么那么多小孩子？后来我父亲说，那是那个国军阵亡将士的，就是遗孤啊。遗孤呢，就是那因为没有父母亲了嘛，所以后来那个蒋夫人就是办了一个育幼院，就是养他们这样。后来我妈妈说，她说我们那个原住民也是很多那个孤儿啊，她说我们可不可以，她说我们可不可以养这样。我父亲说，他说你要养那个孩子啊，他说不容易啊，他说要是说你养那个孩子的话呢，他说那个像一般家庭啊，那时候台湾很穷嘛，那一般家庭要是要养两三个孩子就很不容易了。他说你要是要养那些孩子的话，哇，那更不容易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父母亲在印象里边那就有这个观念。后来所以后来那个他神学院派到六龟的时候，那时候在六龟，那个时候不是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嘛，那所以那个时候早期，那个时候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有那个美元，都有美元。那那个时候呢，那像六龟附近那些乡镇，像那个桃园乡啊、茂林乡、六龟乡，还有那个三民乡，就是现在的那个纳马夏，这四个乡镇的那些那个就是那些美元啊物资，都是我父亲那个教会，因为我父亲是属于那个美南浸信会的，所以都由我们那个地方去发放。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只要带着那些那个乡公所的一些那个贫民册过来，那就按着人一看一过来的话就打勾，打勾这样说啊，你已经领了，打勾这样。所以那时候我们那边那个救济物资很多，那时候有什么面粉、麦片啊，还有就是很多了，
还有衣服啊什么之类的，是吧？
也有。那那个时候呢，比如说面粉啊，面粉袋人家都把它捡来当内裤穿。
那还要缝一下的。
对，还要缝一缝。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那边那个物资很多。那那个时候台湾早期的时候呢，那个很穷嘛，可是孩子就特别多，那个一个家庭有的时候十几个孩子都很普遍。那又穷，所以他们养不起。那有一些呢，去他们就是那个领那些物资的时候，一看我们那边东西很多，所以孩子也带过去啊。一走的时候一看，奇怪，
孩子没带走。
孩子没带走，就这样子，刚刚开始就这样子。那我们我父母亲也没有想到说，那个办一个育幼院，可是那些孩子在那边你不给他吃又不行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养。养后来呢，养到那个时候是在教会嘛，所以那时候养到二十四个小孩的时候，他们容纳不下了，所以容纳不下的时候呢，他就是在现在那个县址育幼院的县址那边呢，就那个时候台糖要标一块地，所以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标了一块地。那我们后来就把二十四个小孩，那我们呢就都搬到那边去，要开始开垦。
所以先盖了房子吗？还是只是开始开垦呢？用竹子盖了房子吗？还是用砖头跟木头？
确实是用竹子盖的。
对不起，我只是这个猜了一下，结果就有一点接近的。
那这个那个时候盖的时候是我一个表哥盖的，那个比利你知道，哎，所以那时候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是真的是很刻苦，哎，所以那个后来有人建议说呢，哎，因为那个时候24个小时小孩到那边去以后，后来慢慢的人家知道说啊，那边有养小孩嘛。那早期的那种我们收的孩子是，就是每一个年代不一样，早期是他们养不起，所以丢到那边。那后来人家知道说，哎，我们那边有养小孩啊，所以有养小孩，所以像那些弃婴，有一些就丢到那边去，人就跑掉了。所以后来就有一些弃婴。那那个时候，那个就是说，因为早期那时候台湾很保守，所以很保守呢。那要是说未婚怀孕的话，他们不敢养，所以一生下来就，那时候台湾的医疗制度也不是很健全，所以都没有一些记录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那你说的早期是大概什么年代的时候开始养这24个小孩的时候是哪一年？
那时候从民国40几年就开始有了。
那就是1950几年，对，初期，也就是你已经出生了以后吗？
对，有一些还在跟我差不多大。
那我不要在节目里问你的年纪，但是就是跟你差不多大，我刚刚也说了，我们大概都是同一世代的。那也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你父亲当时就是从60多年前开始做这件事情。
对。
那后来你说一开始是养不起的小孩，后来是弃婴，那么基本上是以原住民为主呢，还是平地的汉人为主呢？
要说弃婴的话，大部分都是汉人。哎，那原住民的孩子的话，他们会自己送过来。哎，
那是不是这就表示在原住民当中未婚生子比较不是严重的问题，而在平地人里面这个问题比较让这个未婚生子的母亲不愿意养他们的小孩？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那个一般那个就是平地他们对这一方面好像就是说也不能说是保守了，
但是非常介意就是了，非常不愿意，就父母不愿意家里有这样的事情。那当然男人大概也不愿意去娶这样子的女孩子了。
应该是这样子。那原住民的话是比较无所谓，要是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事情已经发生了嘛，那对啊，那也不能怎么样啊，所以就顶多就是结婚，要不然就是那个孩子就有一些都自己养。那平地的话他们就不敢养，因为平地的你要是一养的话，周围那些人就会指指点点了。
那么后来育幼院的院童是不是又有了不同的来源呢？
对，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台湾那时候政府那个育幼院，它就有三家，就是北中南各一家。北部的话是在桃园南崁那个附近，那台中的话是在那个台中市，那高雄的话是在左营，就是那个莲池潭旁边。那个时候都叫育幼院，那后来改成儿童之家。
那么你们这一个六龟的育幼院就是等于是私人的，不是政府的，是不是台湾的第一家呢？还是台湾还有其他的私人创办的育幼院？
台湾很多那个私人创办的，但是我想六龟应该是很早了吧，那是不是第一家我不太清楚。但是呢，是私人育幼院的话，我们那个育幼院是最大的，收容也是最多的。
那么刚才我记得你曾经提到是原住民小孩为主，那么后来是怎么样就变成了是以原住民小孩为主呢？因为刚刚你说弃婴多半都是平地，都是汉人的弃婴。
对，早期那个时候还在六龟，那个还没有搬到县址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些其实那些孩子差不多都是原住民。哎，那后来呢，人家知道说我们那个地方有收容小孩以后呢，那些就是汉人，他们知道说，哎，那边有收容小孩，而且那个六龟那个地方又很偏僻，以那个时候交通状况来说的话很偏僻，所以他们想说把那个小孩丢到那个地方的话没有人知道。哎，所以就这样子。
那后来当然一个小孩在这育幼院里面生活的时间，我想最长也不过就是18年了吧。那么从当初到现在这60多年的时间里面，也有好多代不同的院童了。那么这些不同的院童的来源是不是有逐渐的有所改变呢？
对，很多。刚开始就是他们不能养，那再过来就是一些弃婴，就丢到我们的门口了。那再过来就是，这个应该怎么说？后来就有那个政府转介了，像那个家扶中心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社会局啊，转介过来的那些院童。不过一般他们转接过来的话都是平地的，哎，都是汉人居多。那个我们那边收容了呀，收容的话还有那些那个我父亲他办那个育幼院的那个用意，就是说要是说有需要的孩子啊，哎，不要等，哎，就是说呢，哎，他有需要的话，不要像一般的话都会去身家调查嘛，
经过很多的手续等等的，就耽误很多时间。
哎，对，哎，他说要是说哎看哎真的是需要的话，叫他马上过来，这样。
那么刚才提到梁文音，那他又是什么样的情形？你们清楚吗？
梁文音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台中工作。那工作的时候后来气爆，他不知道是好应该是做锅炉嘛，后来气爆就被炸死。那母亲呢常常酗酒，哎，那个他的伯父二伯父是牧师，那就是叫他们回屏东，因为他是屏东，
是屏东的某一族的原住民是吗？
其实他那个也不算屏东了，算高雄县了，因为在茂林，哎，茂林万山了，哎，后来呢，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要那个梁文音的妈妈啦，还有他们有三个姐弟嘛，所以呢，叫他们回来跟他们一起住。那个时候因为那个他妈妈经常酗酒，有时候梁文音回去的时候呢，他那个妈妈不给他开门，所以那个造成那个梁文音他心里边，他们上那个孩子啊心里就是产生那个就是算不平衡嘛，哎，所以后来就变叛逆。那变叛逆以后呢，后来他那个伯父啊，后来一看没办法，就要把他们说，你们再这样的话，我把你们送到那个育幼机构啊。所以后来就这样观察一段时间，那我想应该是他妈妈的关系吧，所以他们那些孩子那个影响很大，所以后来那个他的那个伯父本来要把他们送到那个三地门那么一个少女城，那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机构。那可是呢，因为他们是住茂林嘛，那个时候茂林乡长啊，他看他说，哎，他说那个六龟那边就有一个育幼院啊，你为什么不送到那边？所以后来就这样把梁文音跟他弟弟就介绍到我们那边去，他们就这样过去了。哎， 后来去了以后呢，后来他唱歌唱得不错，所以后来就他也加入我们的四班合唱团，那也是我们合唱团的算主将之一。对，
好的，我们刚刚之所以会提到梁文音，也是因为我跟 Sandy 提到了原住民都很会唱歌的这个事情。
对啊，约翰也很会唱歌。
他今天很明显是不要表现他唱歌的才能，但是在非常会唱歌的原住民当中，当然也有比较自己觉得不那么会唱歌的原住民，就比方说 Sandy 是吧？
就是我，是我，对。
所以其实我们认为原住民都很会唱歌，也许也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只不过是比起平地人，比起汉人来说，他们会唱歌的人比例比较高一点。
对。
那么我想现在既然话筒又传到了 Sandy 这边，我就想请问他，为什么到了美国这么多年，已经有40年了，会在两三年之前动念成立一个原住民协会呢？
是这样子啊，1996年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一些朋友，原住民的朋友就在一起，每年7月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过丰年祭，只有家庭，因为没有几个原住民，那就算起来差不多16年，我们都一直在表演，在跳舞啊，不管哪里啊，监牢也有啊，老人院也有，我们都去为别人服务这样子。那我们一直都很过得很快乐，就是我们是自愿的 volunteer 这样。但是在2年前那个时候，因为 Tacoma 有个高雄跟 Tacoma 的姐妹市，他每年差不多在2月、4月那个时候他们会邀请我们去表演，那个是台中跟那个 Tacoma 的活动，
高雄
对，所以那个不是高，那是台中跟 Tacoma， OK， 高雄是西雅图跟高雄，所以那个时候金新处长有时候他会来，他看过我们表演差不多2次了，他不晓得我们这边有原住民，所以呢。有一次前年吧，他就邀请那个Pialup Tribe 那个原住民，就我们就在一起就在那个餐厅里面就聊了互相介绍，还有那个华盛顿州的不是州长，副州长他也来了，就从那个时候金处长就说你们可以办原住民的协会吗？我说不行，我没有办法，我从来没有办过这种活动。他说没关系了，反正你们这边很多原住民嘛我说给我考虑，我一定要考虑啊，我说我没有办法说 yes， 现在不能说 yes， 那就考虑了很久很久，对啊，一些朋友啊，现在的秘书就是贝里秀门啊，他就说Sandy 啊，你赶快答应嘛，我们就成立一个学会嘛。我说我从来没有办过这种活动，我没有办法做，然后我又没有空，没时间了。那最后不知道就我们就说 OK 了，就最后就说我们就办嘛，我们就是申请了嘛，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听说你们不但是华盛顿州的第一个，可能也是美国西部甚至是全美国的第一个，是吗？
对对，我们是第一个，也是包上那个侨教那边也是对。
那么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是台湾的原住民也成立过，或者是已经成立的协会，现在还在运行的呢？
你说哪一个？
在美国以外的其他的世界各地。
啊，那我就不太清楚。我知道在台湾是很多原住民的协会的。
对，但是我想在海外，原住民在海外有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组织，是不是都会有一点这个联系？
我现在就是尽量能慢慢的跟其他州的原住民跟他们联络，希望是以后我们有机会会有什么节目啊，一起办这样子。
是，我想原住民的文化跟汉人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原住民从台湾出来到了世界各地也有很多不同的发展，如果能够把原住民联合起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是的是的。
那么这样，因为是一半的原住民一半的汉人，那你觉得站在你的立场，你觉得原住民在海外是不是跟在台湾一样的有活力呢？
我认为原住民真的是很不错。
那你很对你这个原住民这一半的血统很骄傲，那么另外一半，我觉得你父亲也是很了不起的，他办育幼院，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决定，而且是一个决定了以后就一辈子做下去的事情，对吧？
对呀、啊。不过因为我们是相信神的、啊、相信上帝啊，所以很多这些都是那个神的安排。那我父亲有这个动力也是因为心中有神。
对，所以神不但是有安排，而且也给了你父亲所有的力量，他的动力也以及后续的这些所有的力量。
对，是的。
那么我不知道Sandy 是不是也信神？
我也信神。对，
是不是原住民里面很多的同胞都是有这样的信仰呢？
大部分原住民都有信仰的。
好的，我想今天因为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两位来跟我们谈西雅图华盛顿州的台湾原住民协会以及在台湾的原住民的一些情况，并且还介绍了六龟育幼院，这对我们来说是额外的收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谢谢，谢谢你。
好，谢谢。
那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今天节目就暂时到此为止了。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